提示一下，本期节目当中含有暴力画面的描述，不太适合孩子听。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我建议你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我应该过怎样的一生？我从小就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慢慢的活到了人近中年，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穷尽一生也找不到答案，因为这是一个太过奢侈的问题。大部分时候，我们不是在主动选择过怎样的生活，而是被生活推着往前走。这也成为了我们的借口，都被各种生活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了，还谈什么选择呢？但今天的讲述者李泽民却没有这样说服自己。他虽然活在阴沟里，但却在某一天决定跃向自己的星空。
大家好，我叫李泽民，现在31岁，目前居住在南京。
我是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交口镇那边。小时候我记得10岁之前吧，河里面的水还有那种清泉啊还可以喝，后面到了20岁左右的时候，那河里面的水都是黑的，就是基本上被煤的那种洗煤的那种都污染了。小时候那会儿正好是煤矿业发达那段时间，我记得小学放学的时候，每天路上都是那种拉煤车，从头望不到尾。我们放学的时候都插着那车缝过，经常就是听说这儿上班或者干什么，路上就回去就被压死了。有一个电影叫《夜幕将至》，他那个导演也是我们山西那边，就是前年得了平遥国际电影最佳影片的。他也是描述山西的，都是大差不差那种。我爸爸是家里面男生当中的老四。我爸爸是那个做小生意啊什么的，刚开始后面也做一些附近的焦化厂那种工作，跟我妈他们是也是相当于一个村里面的，介绍了之后认识，结了婚，到有了我之后有一个弟弟，他比我小1岁吧，慢慢的家庭的一点点建立的好转嘛。但是到我7岁的时候，放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跟几个小朋友回家的路上，路边遇到一个小女孩嘛，在前面走。我那时候比较顽皮，就把那个纸片撕成那个小碎片，给那女孩头上扔。我说嫁女儿了，然后她就拿个路边的石头砸我，我就跑嘛。马路上跑着跑着，过来一个车，那个大车就是油罐车，然后从马路边撞到马路中间，撞飞之后，那时候还有一点意识吧。我记得那个司机从车里面爬出来，把我送到市里面的医院。我记得送我去的时候，那个车里面流了好多血，半夜醒来的时候已经是12点了吧。那时候我记得我晚上在医院哭的，就是醒来之后疼嘛，就一直哭，脚上是红了18针，就是从小拇指鞋子到脚后跟那边鞋子一道。我记得那时候把我撞了之后去医院住了2个月，然后那个医生说我脚长不大，要把我腿上的肉割掉往脚上补，但是我妈不让，然后就带着我出了院。那时候还没好，不能穿鞋，只要你一穿鞋，那个皮就掉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刚回家那段时间，一只脚跳着走，不能穿鞋。这个伤好了之后吧，到7岁到12岁之间，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正常的过的。到了12岁的时候，我外婆那段时间去世了。其实之后我爸爸吧，亲爸爸他就隔一段时间就想不开，就是要自杀呀什么的，估计是家庭压力吧。那时候他一个人负担3个人，我妈那时候也没工作，他新房子还没修好，正要修新房呢。家庭的重担，我跟我弟弟上学，还有我妈也不挣钱，她自己一个人扛着所有压力吧。她估计那时候工作方面也是比较不如意吧。我小的时候卖玩具， 卖蔬菜，卖各种蜂蜜、豆腐啊，都做过，勤恳吧，就是勤勤恳恳。对，但是做生意换了好几个生意都没成功，估计就有点失败感。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爸爸第一次是我放学回家的时候，下午6点多吧，我妈先进的家门，她回去的时候看到我爸就是躺到炕上，地下扔着安眠药的瓶子，他就喝了安眠药。后面我去马路边拦车的时候，我说我爸喝了安眠药了，就请他们去拉一下。那时候反正是他们一听说就没人肯拉吧，因为我那时候还意识不到他喝了安眠药之后会怎么样，去一下医院估计就没事了吧。我三伯开着那种三轮车放到后斗上把他拉到医院去，去了医院之后没过几天吧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表现的一切正常，然后他就过了几天又去工作去了。又过了大概小半年吧，有一天他就突然不见了，找到之后他们说我爸那时候正要上吊，被我伯伯他们给抓住了。这又是第二年了，就是我13岁的时候了，大概是4、5月份吧。有一天他就是我在我们家的炕上跟我弟弟放学的时候看那个西游记，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坐在我们旁边，把他身上的那些10块20的那些零钱都掏出来给我说，你们俩拿着买零食或者买什么东西去，平常基本上家里面很少给零花钱的，给我们我们不敢要，我说你自己拿的吧，我们也不需要。他就静静地放在旁边，第二天凌晨3、4点钟的时候，他就悄悄地一个人就离开家。又是过了2、3天之后，放羊的在一个井就有水里面，他看到一只鞋，就问我妈是不是他的鞋，井口旁边还有那种抓痕，估计他跳之前估计想了很多吧，估计也不想跳吧估计，但是他还是没了。对，后面找的一些人把他给捞上来，捞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场，有几个大人就是吊着那种绳子，把他从井里面吊起来，身上裹着白布，我都看不到脸了，把他放到一个棺材里。然后他们要盖棺的时候，有一个人问我跟我妈还有弟弟说，你们要不要看一眼？最后我那时候害怕，我说我不要。对，后面就闭上棺材了。我爸他过世之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上小学5年级，有一次我玩的时候，那个数学老师说他不让我玩，他说你有什么资格玩，你连爸都没有。初中1年级的时候是最困难的吧，家里我记得那时候学校教育部就是发的那些补贴嘛，给学生每个人50-60块钱吧，就不多。他第一天发下来，第二天教育部的人走了他就收回去了。然后我记得我第一天发下来的时候，家里面那时候也没钱，我就拿了那钱全给交了电费。第二天他跟我要的时候，我都拿不出那个钱来。我记得我妈跟我说，有一次回去的时候我们要吃饭，家里面连米都没有，还是借的。我爸去世之后大概是半年左右吧，我们家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村里面的人就介绍一个，刚开始是一个外地的一个木工，第二个就是我继父嘛。我妈问我想要哪一个做继父，那段时间家里面特别穷，啥都没有，我继父那时候挣的比较多一点，我说要继父吧。搬进来住之后，刚开始的时候还就是正常嘛，他也没表现出这种暴力啊各种东西，但是渐渐的我就感觉到他就是喜欢我弟不喜欢我。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放学之后，就是他其实没念过什么书，他考我一个数学的一个题，我就随便说了一个答案，我说你反正你也没上过什么学，我肯定不知道，我就随便说了一个，但是他就不相信，他就说我胡说，然后就打我，拿个凳子就是砸过来，那天晚上就不让我吃饭，让我站那儿。也许是因为他打我，反正我就跟他不太亲近，后面我就经常放学之后不愿回家吧。那时候我记得是一个冬天吧，我躲到一个邻居家，他就有那种
栗子那种玉米棒，那种干的那种玉米棒，就是冬天玉米杆那种，栗子好多玉米杆，我就藏在那玉米杆里面。晚上八九点那种时候，我还没吃饭，我没回家，然后我妈出来就是一直叫我的名字，我不出去，躲到那个玉米棒里面哭。然后等她走远一点的时候，我把眼泪一擦，追上去。晚上她也看不到我的表情，我说我听到了，我在同学家做作业，刚出来，然后我就跟她回家。我从来不在我妈面前表现这些软弱的一面吧，因为我觉得我是家里面老大吧。还有一次就是那时候我爸去世，估计是忌日还是什么日，就是让我们去路口烧纸去，一个晚上八点多，我弟还有我妈，就是有那种野狗嘛，就村里面那种狗就是咬我们，那时候我就把我妈护到中间，我说我保护你，因为我妈长得比较瘦小一点，我觉得她不容易，就是把我们养大。对，13岁、14、15那三年，就是我就做同一个梦，每天晚上，我几乎他是属牛的，我就梦到在一个旷野，一个牛的脑袋就是从远处飘过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了我面前的时候，像一座小山一样，把我一下子从梦中给惊醒了。连续三年就是同一个梦。15岁，初二，我主动选择辍学，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解脱吧，对，从家里面解脱出来，还可以挣点钱去补贴家里面这样子。一方面就是因为数学不好，寒假的时候就是数学作业没做，去了学校之后，那个老师说要1张50块钱发我，那时候我说1张50，那一个寒假本那么多得多少钱啊，我说我不要了，我不上。然后那个语文老师，那时候我学的比较好一点，他就打电话让我去上学，我说我不学。那时候我妈说你别后悔啊，我那时候我说我不后悔，长大之后懂事之后是有点后悔了。刚开始是我说我去学个手艺，我继父说让我去跟着他一个亲戚去学修车呀什么的，但是我不喜欢，在他的影响之下，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巴西烤肉的一个自助餐的一个店，然后我那时候在那边做了3个月，刚开始是传菜那种，后面进了厨房嘛，刚进入那种环境特别不适应，经常就是端东西的时候太小了，不小心就把手呀什么的给烫掉了，烫掉之后，但是你端的东西你不能扔掉，还得坚持去把它上完。这就是同事之间的矛盾呀，那时候我毕竟小嘛，有些大一点孩子他会欺负你啊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15岁，他已经20了，个子大概是1米8左右吧，他就把我一把推到那个灶台上，那个灶台上刚炒完菜，特别烫，一下把我这个手腕烫了好大一块。
那时候后悔了吗？
那是第一年，还没有特别后悔，因为刚接触社会，那时候我工作的地方离我们那个市里面一个夜总会特别近，那个夜总会就有人带我去，其实我还没满18岁，不让进去的，但是我就跟着那些人多的时候，我跟着后面偷偷的进去了，在那种蹦台上，我刚上去的时候不适应，就是差点把脚夹在那种蹦台里面，它一直晃上下蹦嘛。第二次去的时候，有4个女的在蹦台上，她吃了摇头丸了，就又哭又闹，躺到地上，周围还有好几个就是光头那种纹身那种大汉围着。有时候那个夜总会经常被封嘛，因为它里面检查出毒品啊、枪支之类的。那是2005、2006，那时候黑社会还有点，还不像现在这样。有时候下班的时候就会遇到好多警察拿着枪站到门口。我感觉可能性格方面比较没那么野吧，就没学坏。工作半年之后，我就是又换到一个我们老家的叫一个新县饭店吧，他那个环境不是特别好，而且他那个老板娘感觉素质不太好，他有时候客人他端的菜上去，比如他说没加盐或者是口味不合。我记得有一次他那个老板娘有一个服务生把他端下来之后，他就 往里面吐了一口唾沫，又给端上去，然后那个客人吃了说好。过了年之后，我就没去饭店，我就去我家附近有一个村长开的一个洗煤厂，我去学那种开那种推土机铲车那种。开推土机的时候还有点危险，我记得还有一次就是站到那个推土机前面的那个铁的那个闸上面玩了一下吧，不小心给掉下去，把那个腰上就是在那个肩的那个地方划了一下，划了个伤口，大概一个大拇指那么宽吧。那个老板看到之后，他就特别嫌弃的说，怎么做事这么不小心啊，然后就叫一个人把我去开车送村里面医院去看看。送我的那个人是那个老板的女婿吧，他其实刚开始也是在洗煤厂工作的，后面娶了老板女儿，然后后面开的那个奔驰还是什么的送的我去。开到半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个他们厂子里面的一个管事吧，他就让那个管事带我去，然后去了医院之后，那医生说看了一下说没事，吃点什么跌打损伤药就没事了，也没给我开药。然后那个管事给了我100块钱，他说你自己拿着100块钱去买点药吧，他就把我放到路上，然后我自己回家去。我那时候在那个厂子里面一个月挣400，他就给了我100，我就想我这100块钱不买药了无所谓，然后我就把那100块钱留着自己花。后面那个管事过了第二天跟我要那个买药的那种单子嘛，他要去报销，我估计我说我妈洗衣服的时候把那个单子给洗没了，我就没给他。我舅舅不是我亲舅舅，是我一个亲戚家的一个，叫他舅舅，他是在我们市里面一个三星级酒店嘛，也是做一个三星面食那种面点的一个部门的一个老大。对，他就把我介绍到那个地方。我有一个表弟，他跟我一起去的，那个表弟没学过厨师，他是刚不念书了，他有一只眼睛刚出生的时候就是看不到，他们担心就是要我不要他，因为他没做过嘛，先让他去试了试，后面他们说两个人都要，然后我就去了。去了那个酒店之后，他是学的杀鱼，因为我学过一些，我就学的粤菜。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那个表弟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每天晚上梦到鱼咬他，因为他每天杀好多鱼，他就晚上的时候梦到鱼呀、蟹啊去咬他，他就每天做噩梦。后面工作了没多久，他就离开这里了，他就不干了，他其实后面就跳楼自杀了。我继续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慢慢的就是技术越来越好，反正是我也慢慢工资也越来越多，学成一个手艺了吧，或者学厨师了。那时候我也没多想，我就想以后慢慢的希望生活会越来越好，多挣点钱，可以正常的就是过一个人生吧，就是结婚生子啊，可能也许就是那样的打算吧。在那里工作了大概是17还是18，学到22吧，大概4-5年左右，直到我表弟去世之后14年左右吧，我从那里不干了。离过年还有大概6-7天左右，我回我们那个店放假了，然后我回去之后我问我弟弟，我说我妈跟我爸去哪儿了，他说我表弟就是跳楼了，他们去跟那些亲戚去那个跳楼的地方去要赔偿去了。他其实要了赔偿也不多，就3万块钱，因为表弟是在那个工作地方工作的嘛，从那工作的地方楼上跳下去的，是一个会所里面做不知道什么东西，他那个对象是要嫁给别人了，他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他就去站到楼上想让人家过来，人家就不理他，他有一只眼不是看不见嘛，估计一下失脚了，就一下从楼上掉，他掉的时候把那个楼上边人抓住，两只手掉在那儿，掉了大概有个1分钟左右，他不愿意往下掉，他估计不想死，他后悔了，然后他估计力气没有了之后他就脱力了，就从那楼上掉下来，从一个14楼身体坠落到7楼左右的时候，砸到一个多余的一个楼的一个石台上面，又翻了个跟头又砸到地上。我是在一个视频上看到的，那时候其实怎么说呢，那个消防队就在那个旁边， 但是好像没能去救，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后面过完年之后，我表弟就下葬了嘛，从殡仪馆拉回来，然后我弟弟和我表姐还去殡仪馆看他，反正看完之后也会做噩梦的那种，就是脸上都砸得不成人样了。他下葬那天，我就记得我们沿着一条山路，冬天刚过完年，就是北方那种山上都是荒草嘛，我就一路跟着后面看我舅舅，头发已经好多白头发，反正满脸沧桑吧，拿着一个铁锹去清理我表弟墓旁边的那些杂草啊之类的，站在一旁。那时候我就想，我跟我表弟从小一起长大，他活了20年，再过多少年之后，他其实没有人能记得他，比如说我去世或者我认识的这一代人去世之后，他跟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一模一样。我就想我的人生要这样过下去吗？从这儿开始我就想着要改变了，我不要这样平平庸庸过一辈子。
表弟下葬之后，李泽民又回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为了摆脱这样平庸的日子，他朴素地想靠近知识和智慧，希望能从中获得一些指点。他开始在电视上看一些名人的演讲，把一些励志的话都记下来。2014年6、7月份的时候，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说北大的保安都可以用英语跟外国人交流。李泽民灵机一动，就在招聘网站上搜，果然看到北大在招聘保安。他立刻就辞掉了现在的工作，跑到北京来应聘，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北京。
我去了北大之后，有一个保安估计干得比较久吧，他就拿英语跟那些外国人交流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想我以后有机会慢慢去学嘛。那天下午的时候6点多的时候该吃饭了，但是那个保安队长让我等嘛，还没来，然后我就去北大的食堂里面吃了一顿饭。那时候要学生证，我就请旁边的同学，我给他钱，他帮我刷了一下。我就想在这儿上学多好啊，5块钱一碗饭那么多，好实惠。后面晚上的时候，那个保安队长回来把我们带到旁边那个他们住的一个地下室一个宿舍，在那儿把身份证收了之后去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带我去办入职吧，好多人办入职的时候他说要收50块钱，我那时候还以为是骗钱的。后面我跟那个保安队长把我手机掏出来，我给他看了一条，我之前在老家的时候不是关注那些人工智能方面机器人这些，我就想好长时间算了一笔账，我说把那些保安全换成机器人，每年可以节省好多钱。我就跟那个保安队长说这个计划，
上去先革自己的命。
然后那个保安队长说你得去找那个北大的那个党委书记，我说我去哪里找他，后面我就不了了之了。他跟我要钱，后面我感觉是骗钱，后面我就走了。离开这儿之后我又去找了一个旅馆住下来，因为我是偷偷来到北京的，我谁也没告诉，我妈不让我来，她晚上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太原了，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好。其实我跟他打完电话之后我就哭了。后面我去又在招聘软件上找那些工作嘛，我看到有一个 KTV 还是什么，我说他那边招那些人，我感觉他那边工资还行，我就去说看看应聘去吧。去了那里之后，他那边其实也是骗钱的，让我去给那个人去买一包烟，我给他买了个，我给他买了10块钱左右的，他还看不上，他说就这烟还嫌弃。后面他把我和另外一个应聘的人带到一个北京的一个郊区，我忘记是什么地方了，说要在这里工作先得去那边去干半个月保安，去不知道是去干嘛去，我就去了。路上的时候不让我跟那个同事说话，我们多说一句他就呵斥。我去的第一天住下来，晚上的时候那个房间大概20来平，住了10几个人，那个床铺都是一个挨一个，好多啊。 晚上的时候好多蚊子，吃的饭都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做的什么饭，都是黑黑的。过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早上他把我们叫起来，然后给我发了一身保安服，那个保安服特别大，真的是能把我腿能多好几十厘米长，我把它挽起来，衣服鞋都是别人穿过的，坐到一个面包车里面，装了十几个人，把我们拉到网易公司的总部吧，好像那个楼底下有一对香港的夫妻带着一个小孩，身上穿的白 T 恤，白 T 恤上面写的那种害死人命家破人亡，就是红色的字，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情况。我们去之前就有十几个保安把他们给围住了，周围还有大概两米左右的那种穿西装的那种大汉在周围看着路人，不让路人围观。我们去的时候刚下车，那个保安队长就让我们围上去，跟那些保安围成一圈，把那些人给围到中间。那几个人向左跑，我们就围起来跟着他们去那里，一直折腾了十几分钟。后面香港那个夫妻带着一个小孩，六七岁一个小孩摔倒了就哭嘛，旁边的有一个保安就端了一杯水给他递过去喝了。那大中午太阳已经晒了，他们那些夫妻就坐到一个树底下去乘凉去了。后面我们也跟着围到旁边，过了没一会儿，那个保安队长不知道跟别人说什么，他说二中队的收队，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就走了。走之前其实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挺深刻的，就是那个香港那个夫妻他就盯着我们这些保安说，你们才挣多少钱，你们能承担自己这个责任吗？保安们就默默地低下头不去看，估计大家都心中有自愧吧，感觉肯定是不好的事。后面我们就收队回去。回去之后又去了一个居民楼的一个地下室去住吧，然后在这里待了半个月，到了时间之后我就回那个 KTV 要身份证，我说能不能工作了，他们说人已经有了，你要么回去继续做保安，要么就不要了。那我说我走吧， 我不可能回去做保安，然后我就拿着我身份证走了。 KTV 扣了我400块钱押金也没给我，他估计不给。然后我在北大东门旁边有一个四星级酒店，我就去那边应聘，然后就在那边工作。在这边工作的时候每个月有4天休息，然后我就利用休息时间，我有那个北大清华讲座的公众号，我就关注他们，经常有一些课程呀，我就有课的时候我就去，那时候还可以进去听，只要有讲座或者别的东西我就进去听。那几年就把北大清华还有北京师范学院还有各种北大高校都去遍了，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刚开始的时候我进去听讲的时候，感觉好多学生其实有时候他不爱提问，就是提问的很少，然后有时候我就坐在里面，比如说有一个人讲完之后下面有没有人提问，有时候就没有人举手，我就感觉挺尴尬的。后面慢慢的我感觉我坐那儿不是回事，后面我就慢慢培养起我自己提问的习惯，每次有人说完我就去提问。我在酒店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普通话也不是特别标准，别人就说你说的什么呀，不要说了。我也跟别人不是很合群嘛，别人比如下班之后去玩呀，去 KTV 啊什么的，那我自己就想去看看书呀或者看看电影啊什么的，我就想坚持自己吧，还是后面提问的时候我就先关注他们是什么议题，然后自己先思考一下要怎么提问，然后再去访问这样子。我在酒店工作的时候看的一个纪录片叫《天才梦》，是霍金去讲述的，讲述英国历史上那些发明家科学家怎么去创造，怎么去对人类做贡献，感觉那个对我印象挺深刻的，我就想自己也要成为一个留下价值的有用的人。那段时间还关注 TED 公开课，那个环境外太空教育还有科学之类的，刚开始是这些，因为那时候 2015-16年左右那会儿，正好是那个万众创业创新的那个那个地方，离那个北大创业大街就100-200米远，我基本上每天都去。哦，我也去过阿里巴巴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副总裁跟马云一起创业的，感觉那几年到处都是关于创新创业的这种论坛啊，各种东西，见了好多名人啊什么的。那时候我就想自己能不能去学到什么东西，我自己也想要去创业的话，去想到用户的需求呀什么的，我就生发了去写作。因为我小时候写东西作文呀什么的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就慢慢的去找我自己擅长的东西去挖掘吧。从互联网上学习，学校还有艺术区关注各种文化艺术的活动之类的，接触到电影这一方面。2015年末2016年开始，大概有个1年左右的时间，去北师大经常有些放映，刚开始去看好多中国的独立电影，他那个电影俱乐部会邀请一些亚洲其他地方的导演去接触别的国家的电影，我就每天看电影或者是参加各种电影的这种放映啊之类的，去关注独立电影还有文学方面的东西。我从2016年那会儿到现在，就是写的草稿吧，就是关于思想或者是平常的动物那些，大概写了挺厚的。而且关于电影剧本方面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这些反思啊，对社会的批判啊，不一定能靠这个养活自己。那时候我就想，我学写电影剧本也许可以去养活自己啊，或者写电影剧本的过程中，我发现电影剧本也其实跟写其他的一样，也是去带有某种观察和思考的。写剧本跟写那些其他的东西是同时两条路并行走的。我把写那些诗呀或者东西当做一个更私人性的内心的一个，算是我的一个核心吧，不断的思考或者批判。写作写诗之类的我会去坚持一辈子，没有回报我也会一样这去做的。到2018年这期间，那些高校都可以进去，有好多活动啊之类的。后面有一段时间我就去一些高校的时候，我就进不去了，就不让进去了。还有文化沙龙的话，慢慢的也在变少吧，包括一些独立电影，以前的时候我经常可以去看，以前好多放映好多新出来的导演的作品，现在也已经不再放映了，就感觉挺遗憾的。大学真的特别关键对我，虽然我没正儿八经上过大学，但是我在里面各种旁听啊，各种感受这种氛围，也许没有大学开放让我进去的话，也许我现在不一定会写作呀什么的走上，真的特别关键。然后我记得2018年下半年去了南方吧，我就想离开北京，我去一个文化氛围开放一点的，可以让理想主义者待的地方。2018年夏季吧，去了广东之后，在那边就看了大量的欧洲的那种艺术电影，然后我从电影史默片那会儿开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德国表现主义，还有新浪潮等等的电影，去往回拉那个历史当中那些好片子、艺术电影的人，我感觉他们就跟现在的好多电影特别不同。再加上我在2016年末上过韩国导演金基德的电影课，在游龙寺当代艺术中心，他刚开始说要4000块钱一个月，后面他感觉都是创作者不容易，都给我们免费，一分钱都没有。他是需要选拔的，其实我看到他之前我没看过他的电影，我感觉这是个机会，一个韩国导演肯定特别厉害，然后我就搜了他最近的一个电影叫个阿里郎，然后我看过之后我就写了一段文字，几百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关于一个非主流导演对主流社会的一种批判跟反思之类的，我正好就入选了，我觉得好幸运。入选之后大概只有100人不到的左右，还有就是有一个叫个爱情公寓，里面有个女主角叫个胡一菲，当时也去听课了，但是我都不认识，坐到旁边没认出来，后面别人跟我说我才知道，当时去了就上课，上完课大家都疯了，就 我又赶着回去上班，就没多交流，但是留下一些人的联系方式。前两年去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时候还遇到。
当时上金基德的课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有影响吗？
有，金基德的电影，他当时跟我们说过，他说他来中国好几次，经常在北京这边去一些电影院，他就一个人去电影院去看电影，就是中国的电影院里放的都是一些什么玄幻啊、搞笑喜剧之类的，或者商业片，他就感觉看底下的观众比看电影还有意思，对。然后他就说嘛，虽然商业片也是需要，但是别的电影也是需要的，大家要更加丰富多彩一点，不能都是商业片，那样的话，因为电影它影响特别大，你如果中国的电影观众就是看多了商业片之后，他就不知道真正艺术片是什么样子，他看到艺术片之后感觉你这是什么电影啊。从2018年开始吧，那几年就是我一边工作几个月，在酒店工作几个月，攒点钱之后我就去租个房子，然后去写作啊，去看电影之类的，钱花的差不多了再回去工作挣点钱。
那你在北单附近那个餐厅做配菜员，当时收入什么样？
大概一个月4000吧，管吃管住，反正够我自己花。我记得那时候贾樟柯天注定拍出来，但是他没法上映嘛，他就在七九八里面有一场活动，我记得去参加了，他每人发了一本天注定那个剧本那个书，我就根据他那个怎么写场景怎么写日夜的这种慢慢的去学习，还搜到网上，因为还有一些编剧的一些公众号，它里面也有关于剧本怎么写怎么弄之类的，我就经常每天看，慢慢的学会。难度最大的地方是结构吧，因为故事我自己写东西，故事可以我自己去写出来，但是就像画画一样，你怎么把这个画面这个人物往哪里放，或者是这个东西怎么构图，或者剧本也一样，就是他怎么去把这些场景就是人物叙事啊各种往哪个地方去放，或者是对话是要啰里啰嗦还是要不说话等等的，还有可能挺复杂的一点点去学的。刚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就想像记流水账一样，就是我把它记下来，然后根据这么一步一步的发展。但是写剧本的时候，我就从看了这些欧洲那些电影导演，包括阿巴斯、费里尼还有德西卡之类的等等，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要去关注的议题吧，或者是电影要找到一个目的性，就是你写剧本的时候要有一个目的性，要不然你不知道去怎么往下推进，你要去讲什么故事，有时候就比较散，要把它扎起来。到了2019年之后，我去了大理那边去学习了摄影，买了个单反，然后慢慢的学习，去那边学习这种摄影的，他是做一个旅拍的那种摄影的，他都是那种商业的那种接单的那种摄影，我自己喜欢那种纪实类的，像马格南图片社那种纪实类的摄影。每天看片的时候，有一个领导就是说讲究这个片子哪里构图啊、光线啊之类的，还有拍那些片子都是需要你去指挥那些人去摆姿势啊，我感觉特别别扭，我就特别不喜欢，后面我就一点点去拍摄那种纪实类的。我喜欢抓拍，后面我又在北京找到一份拍摄宣传片的这种摄影公司，也算一个影视公司吧，他这里面的领导就特别半军事化管理，每天上班之前他就站到前面，然后公司站两排，他就让背那种什么公司企业文化，然后就喊，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活着，同事们就都要喊因为我们不怕死，然后连续喊3遍，三遍结束之后喊冲冲冲一二三，冲冲冲一二三，连续喊3遍，我就感觉像传销一样，控制人的思想，让人感觉特别傻，就是提线木偶一样在那儿。我写了好几十首诗，都是关于对人的压迫或者对人的规范这种东西。这个影视公司除了拍宣传片之类的，还拍那些婚礼的，然后每天拍婚礼的时候起得特别早，有时候早的时候3-4点北京天津来回跑，有时候就特别休息不够， 记得有一次公司的一个领导吧，让我带一个新来的人去熟悉熟悉怎么拍摄，我就特别不喜欢，然后我就带着那个同事去了天津那个意大利风情街，我就带着他的那个河边一边拍摄一边走，然后看到一个大爷坐在河边的一个椅子上在休息，后面停着好多自行车，然后我就拿着摄影机跟那个同事讲，就是摄影分好多种，除了那种商业摄影还有纪实啊各种等等的艺术摄影，然后我就拍了一张从那个自行车的笼子上后景拍的那个大爷坐在那个椅子上休息的，后面这个照片被那个马格南图片社入选了他们的一个摄影活动，如果当时我不带他去的话就没有这个照片了。还有我记得有一次去拍摄的时候，新人家给开了个复式的那种酒店，还特别好环境，然后我说哇，出来工作还可以住这么好的酒店，然后第二天早上拍摄的时候我就不小心把那个宾利给砸了，就是我自己砸，因为那个摄影三脚架它不稳，我往开一放它就松了，它就斜着要砸上去，刚开始说要好几万，但后面拍摄的时候那个司机一直盯着我看，他就怕我跑了，后面结束的时候说着说着说成6000块钱，我给他赔了6000。
李泽民把上面这些经历写成了一个剧本，叫《摇篮中的你我他》。他的剧本跟他个人的真实经历高度重合，过去人生中的所有旅程都成了他的创作素材。当别的编剧在想象人物的故事的时候，李泽民就像写回忆录一样记下一个故事。2020年2月份，有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找到李泽民，想拍他的《摇篮中的你我他》。结果即将签合同的时候，那个电影公司在疫情中倒闭了。机会擦肩而过，但李泽民没有就此放下，他继续写他的剧本。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从家乡找到北京的这种故事。前半部分是按照我自己经历叙事，后面是根据虚构之类的。我喜欢伊朗阿巴斯那种电影，我写了相当于类似风格的一个电影剧本。我就讲述一个少年，就是他父亲受伤在家，然后他要凑学费去上学，然后他就十几岁的年龄就去推着三轮车去街上卖那种西瓜，卖西瓜途中收到一张假钱，想把这张假钱花出去，但是他虽然是晚上了啊，比如说卖完东西之后他就不忍心把这张假钱交给那个特别可怜的那个阿姨老婆婆之类的，回到家里面他就想办法筹钱，比如说他把自己家里面的养的兔子卖掉，或者是去找一些农村嘛有那种废纸啊铁啊之类的把它收集去卖，但是这些钱对他的上学其实也意义不大，都是小钱，然后他还不得不去打工去，然后去打工的途中然后去受到别人的欺负啊各种等等之类的，还有他第一次发工资拿到好多钱他回去宿舍睡了一晚被别人给偷走了之类的，对，然后他就一个人就浪荡在街头。后面我把它扩充了一下，我就发到豆瓣上，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留学生或者是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就联系到我要帮我一起拍，他们说免费帮我拍，但是那疫情一直没结束，那没办法就拍不了嘛。
你经常回老家吗？你老家的人怎么看你？
最早期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在北京，我记得是在太原，就是我回家去的时候我要给我父亲上坟，因为我好几年没回去，我给我父亲上坟，但是我继父他就每次不喜欢不让去，每次我要给上坟的时候他就发脾气，我跟我弟弟去了之后回来之后他就把那个买的豆腐扔到院子里给踩成稀碎，把家里面的餐桌啊都翻了，扔到地下的那些碗啊筷啊之类的扔了一地，这个是比较印象深刻的。还有从北京回去之后，每次回去之后都是怎么说呢，感觉他们都是越来越思想越来越固化或者越来越僵固吧，反正我回去就是格格不入，着眼于现实吧，但是我还是带点理想主义的。 其实我妈那个人控制欲比较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写东西有时候我喜欢晚上的时候看着月亮，不喜欢拉窗帘，她就每天晚上让我拉窗帘。她越让我拉，我记得我就写下好多东西，比如说我写的好多东西有时候发到公众号上被删了好几十次，然后被封了三次号，然后给他们一说的时候他们就别写，千万别写，那个危险。要是你在文革时期的时候，你肯定是被拉到大街上批斗的。
所以你也有点像你写的这个剧本当中的主人公一样，就是如果你回到家乡的话，可能连享受月光这个事情都不能得到支持和理解。
对，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家里面的柜子的话，架子上我是喜欢往上摆书画之类的，还有我们自己买的吉他之类的，我喜欢摆这些，但是我回去的时候他们都在那个杂物间放着呢，然后我回去第一天我就把他们摆到柜子上，我出去第二天回来又被收起来了。我喜欢坂本龙一，老家那些人就是比较民族主义吧，他就觉得日本人都不是好人，他觉得我是汉奸，他就说我是汉奸。
2021年，一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在南京开书店的朋友把李泽民叫到了南京帮忙。到现在为止，李泽民已经在这家书店工作了3年，主要负责书店的公众号和视频制作。平时空的时候，他就接着写自己的诗和剧本，继续摄影。
那你如何看待你过去的这30年的经历？
我以简短的一句话就是引用一下海明威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对他最好的或者是最幸福的是什么。他回答了一个记者，他说是一个不幸的童年吧，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不幸的童年的话，可能我也不会去反思，去创作，去对自己生命的意义的去，不会去思考，也许就像别人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了。对，
你现在对未来没有太明确的打算哈？
就是坚持创作吧。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白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文卓制作，声音设计文卓，实习生白晴晴。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